好，弟兄姐妹们好，我们在实体的弟兄姐妹们已经回到我们这个聚会厅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我们还开始的时候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无论是在网上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借着诗歌来敬拜你。我们实在是盼望着你与我们同在，在这些敬拜当中实在是能够达到你自己的宝座，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读经当中能够知道你自己丰盛的同在，主啊，如果是没有你的同在，这一切都是枉然。因此今天晚上我们求你借着血来洁净这个地方，来越过人的软弱，把你自己丰盛的同在赏赐在我们中间，亲自借着这些话对我们的心说话，解开，帮助我们解开这些话语，使我们在生命里边能够和你有更深的连接。你看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要读的四福音合参的经文是在我们的讲义上的编号133和134这两个编号。那如果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看圣经的话呢，这些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整个这一章啊，约翰福音的第11章整个这一章。那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来读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交通。那我们先把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来读一遍啊，约翰福音11章1到5节啊，在家里边呢也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的脚。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他姐妹俩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好，我们就先读在这边。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进入到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呢是使徒约翰在他在他晚年非常晚的时候写的一卷福音书。那这卷福音书的我们一开始在读四福音的时候讲到它的特点，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属天的生命啊，是用在旧约用鹰，在启示录里边也是用鹰的形象来表明主耶稣基督这个属天的生命。那约翰福音我们在这读四福音的时候就会发现呢，约翰福音跟前面的三本福音书它的写作方法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啊，前面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记载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平的许多的事情。那到了约翰晚年的时候，约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很老了啊。那神要选择约翰在这个晚年的时候要写另外一卷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功用的啊。因为已经有了三卷福音书，当然这四卷福音书放在一起才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一个完全的从一个完全的这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主耶稣。那约翰呢，他已经告诉我们他写这卷书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最后的几节两节经文啊，30节和31节。我想这是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两节经文。那这边约翰呢，实际上他我们感觉约翰福音写了20章结束的时候，好像这个整个约翰福音已经非常完全了，已经把写完了。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约翰又加了21章，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一章圣经。当然今天我们并没有交通这个，但我们要看一下约翰福音第20章的30到31节。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读约翰福音呢，我想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的。因为我们要看见约翰他写这本书最终的目的，就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写在这个书上啊。约翰首先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很多的事情并没有写在这个书上。所以这句话就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里边所记载的，一般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说呢， 是有八个神迹，那也有的弟兄姐妹们说是七个神迹，因为21章的这个神迹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所以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所行的这些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里边呢，是有七个神迹啊。那还有许多没有记载下来，所以约翰在这边特别讲到，首先就告诉我们说，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记在这个书上。那记载这些下来的事情，所以就是约翰精心借着圣灵的引领，精心挑选出来而记载下来的啊。这个不是约翰随便想起了一件事情就记一件事情，是他经过圣灵的引领，精心的在神面前寻求圣灵的引领，挑选出来来记这些事。为什么要记这些事呢？他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已经非常非常清楚，就是约翰呢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今天现在记载这些书里面的事情，是要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从这边呢就看见啊，这里边就把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把他的荣耀，把他在地上要做的这些工作都写得非常清楚了。并且要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读过约翰福音这前边所有的讲到这些神迹，我们就看见无论是拿水是水变成酒，在迦拿的婚宴上瞎眼的能够看见，然后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在海上行走平静风浪的神迹，使这个管会堂的儿子从病里边复活，医好他的疾病，所有这些记载这些神迹，都是为了表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神，是神啊。然而这些神迹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的，主耶稣基督他有复活的大能，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那在这边约翰特别讲到呢，在中文里边说他能够使人复活，但是在原文就是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啊。所以我想我们一开始看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来从比较概括的角度来回忆一下整个这个约翰福音，来从这个大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这些经文在写在这里边，他所要带出来一个那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是复活，是生命。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再来仔细看这章经文里边所记载的，然后并且看今天在这个地上主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那我们刚才读到的这第一章的11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边讲到一件，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好像这是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的背景。这里边有一个人名叫拉撒路，他住在伯大尼，是玛利亚和马大的兄弟啊。这个马特别这里边提到呢，因为约翰在这边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已经之后在写的哈，所以他提到了约翰福音的第12章里边玛利亚所行的这件事情啊，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然后用头发来擦主耶稣基督的脚。有这个患病的呢，就是拉撒路，就是他的兄弟。所以这边这两个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主耶稣基督啊，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主耶稣基督听见这话呢，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荣耀神啊，并且叫神的儿子也因此得荣耀。这里边特别提到呢，主耶稣基督素来。这个素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词用的非常，好像非常恰当啊，非常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并他的弟弟拉撒路，就是他是一直是一个现在的进行时，一直爱他们啊。这讲到他对他的教会的爱啊，然后就是前五节讲到这个整个这个故事这个背景。那我们知道 在伯大尼这边有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看见有这个三个，有这个三个姐弟三个人。那从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不知道，圣经并没有特别详细记载，但是我感觉到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家庭可能是一个苦难的家庭。我们看见只有三个姐弟三个人，没有提到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没有提到他们家其他的一些情况，不像在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人家庭的时候提到他们的背景，像包括新约的马可啊，我们也能够了解他的。但这个家庭我们看见好像是一个在苦难中的家庭。首先呢，就是三个像孤儿一样的姐弟三个人。但是这个家庭呢，确实在前面这些圣经里边，弟兄姐妹还记得，却是主耶稣基督最爱去的一个地方。所以每当他从耶路撒冷服侍之后呢，他要走路到这个伯大尼，在那边来晚上在那边来过夜啊。所以这个家庭呢，是主耶稣基督在那边能够得安息的家庭。所以很多读圣经的前面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呢，伯大尼这个苦难的家庭就是教会的一个缩影，就是教会的一个缩影。因为在这里边我们看见前面那我们就不重复这些细节好，但是我们看见那里面有马大那个殷勤的服侍，有玛利亚在那边热爱主的话，那俯伏在他的坐在他的脚前要听他的话啊。我们年长弟兄主日的时候也提到这件事情，也有拉撒路呢，我们要看到他在这边一个复活生命的彰显。那这个就是教会今天在地上的一个神在寻找的教会的一个缩影。教会里边呢，能够让主耶稣基督得到安息，所以他在那边他能够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他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每天经过繁忙的服侍劳累之后，他要来到伯大尼，这个好像从外边并不是有很好条件的这个家庭里边去。因为什么呢？他在这边能够得到他的安息。所以在教会，在地上的教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能够得到安息。那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能够在我们里边能够得到安息，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能够得到安息，也是我们常常需要来寻求需要祷告的。那我们看见主所在的地方就是有主的同在，所以教会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这边这个家庭里边他们有主的同在。那这边呢，有对主殷勤的服侍，有马大殷勤的服侍，有玛利亚把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放在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之上啊，所以这都是神在地上教会当中要找到的这些特点。我们看见这边也提到呢，玛利亚向着主耶稣基督那个奉献。那今天当然这个下面我们还会交通到啊，那我们看见是他把他所有一生的积蓄都打破玉瓶交奠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那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好像提到两件事情，说是最美的事情。那其实都是讲到玛利亚。那玛利亚坐在主耶稣基督脚前，主说呢，这是一件美事，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当玛利亚把她的玉瓶打碎，把香膏浇奠在主的脚上，头发然后用头发去抹的时候，主说呢，这是一件美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扬这福音，都要纪念玛利亚所做的行为。两件美事啊。就是我觉得主在地上如果说是美事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有呢，有完全这个爱的奉献和这个爱的服侍。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缩影啊。所以在这边呢，首先我们看见是这是神在地上要找的一个他所安息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这个并不是像我们人所想象的这个地上的那些人觉得特别舒服的地方。那今天如果一个国王在地上找一个舒服的地方，他可能不会去找马大玛利亚的家里，是不是？他要找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宫殿，最好的地方建那个这个豪华的宫殿。要是这个不是的， 是伯大尼一个村庄里边，一个苦难的家庭里边，主耶稣基督在那边可以找到他的安息。这是一个背景，并且呢，这个家庭里边也充满了好像苦难。我们看见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难处，一开始第一句话就说到有一个人患了病，这个人名叫拉撒路啊。那显然的这个病是不轻的，所以呢，这个姐妹两个呢就打发人去找主耶稣基督，并且跟他特别说，你所爱的那个人病了，你所爱的那个人病了，一定要提醒主耶稣基督，这个人在他心里边的那个地位，好像我们在地上有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如果我们要把一件事情说得很重要的话，我们要说这个人跟你是有什么关系的啊？这个人是你的什么什么人啊？现在就你所爱的这个人他病了，那就要引起主耶稣基督的注意啊，让他一定要快一点来救这个他所爱的人。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呢，理所当然的好像主耶稣基督应该是很快就去救这个人啊，他爱地上是每一个人，但是这个家庭里面呢，对主耶稣，在主耶稣基督的心中当中是特别的一个家庭，因为他是教会地上教会的一个代表，所以这个家庭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呢，到了第五节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耶稣，我们刚才提到说耶稣素来啊，他一直爱马大、玛利亚跟他们的兄弟拉撒路。那这是这个整个这个事件的一个这个背景啊。借着这个背景呢，我们看见神在地上所要找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光景。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这个事件继续发展或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当主耶稣基督第六节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听见了拉撒路病了，他就在原来所住的那个居住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看这个四福音的讲义，他可能在之前呢是在那个叫一个地方叫比利亚这个地方啊，在那边服侍。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仍然是住了两天，仍然住了两天。就也就是说呢，他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要荣耀神。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时间，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事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时间都是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来做的。所以并且这些时间的选择都是为了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目的的，不是说他在那边好像服侍的非常繁忙，或者有些事情他没有办法脱开，这些都不是原因，乃是他要继续在那边住两天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仍然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天，因为前面他说过呢，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要荣耀神。我们看见拉撒路他的生病所经历这些最后到死亡到复活，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是神要使用这件事情来证明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啊。约翰福音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证明他是神，神的儿子，并且让我们因着信他我们可以得生命。在这件事情上神要得着荣耀，也要神的儿子得着荣耀，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就仍然是住了两天。到了第七节的时候呢，然后他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到了两天之后啊，主耶稣基督呢才要继续往犹太那边去看拉撒路啊。那这些门徒们，我们看见这下边呢就有几主耶稣基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服事或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他遇见的这些人在这些人身上有不同的反应。首先是门徒们说呢，拉比，这个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往那里面去吗？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基督说要往犹太去的时候，这个门徒们就首先呢提出了一个反对或者是不同的意见啊。他说这个最近犹太人总是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去吗？我们知道在前面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个犹太人他们在寻找主耶稣基督，要用石头来打他，所以这是刚好像刚刚 发生不久的事情，所以门徒们说进来，他拿这个石，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你，你难道还要往那边去吗？所以我们看见门徒们在这边看见的呢是环境，环境确实是很艰难的。那主耶稣基督面临着，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啊，在当然这个伯大尼在耶路撒冷的旁边，他所面临的这个这些仇敌抵抗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们许多的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他，当然这背后就是这个仇敌的工作。所以他在这边所面临的这些艰难的环境，那个门徒们觉得呢好像这些环境太艰难，他们不应该往那边去。所以这边主就告诉他们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界上的光。那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借着他们生活的这个经验来告诉他们说，白天做事你可以有光，你可以不至于跌倒。但这里边呢更是从灵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生活在这个地上，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这个地上其实都是黑暗的。如果我们里边没有光，我们就是永远要跌倒的。那这个光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自己。主说他就是光，他就是那光。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人要在趁着白日走路，要在白日工作，要生活在白日里边，要生活在光里边。否则的话就会跌倒的。就会跌倒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不管是白天是黑天，如果我们里边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仍然是里面是黑暗的，仍然是会跌倒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呢，然后就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边告诉他们呢，就是圣徒的死实际上就是在神的眼中像是碎了一样。当然主在这边我想也是告诉他的门徒，就是拉撒路是要复活的。但是门徒们并没有明白主耶稣基督这句话里边所含有的意思。他们以为呢这个是照常碎了。就我们中文这边翻译成说是照常碎了。在第13节。那就是好像是自然间我们人在睡觉的一样。那门徒们就想呢说，那他要睡了，他能够自然睡觉的话，他的病一定是已经好了，我们就不需要去了，不是正好吗？你看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你为什么还要往那边去呢？现在拉撒路已经好了，就不需要再去了。所以主呢就必须明明的告诉他们，到了第14节就必须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这个拉撒路从人的角度来讲，现在主呢又重新回到让门徒们能够明白的这个层面上跟他们讲说，拉撒路从肉身的角度来讲他现在已经死了。那主接着说了这句话，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着你们的缘故啊，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讲到这个，在整个这段经文里边看见这个时间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在地上每行的一件事情，他的时间不仅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间也都是神预先所定义好的，按照神的旨意，并且呢有着他的目的的。所以主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没有在那里边就欢欢喜喜。我们一开始听见的时候好像觉得，哎，主为什么要欢欢喜喜呢？因为这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件好像非常在人看来非常悲惨的事情，拉撒路死了，拉撒路病了，现在没有办法得着医治，已经死了。但主说呢他欢欢喜喜，是因为他知道拉撒路要复活，并且他欢喜是因为为了门徒们的缘故，要叫他们在地上能够建立信心。所以我们看见整本约翰福音呢一直在把我们拉回到这个，我们要信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信他 证明我们可以得着永生这件事情。所以他所要在地上所教导的这些门徒们这些原则，都是要进入这个信心的原则，借着这些信心的原则来支取主在地上的这些应许。他说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可以往那里去了。这时候我们看见第十六节，这个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对门徒们说，我们也和他同死吧，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当然这个在读经上，就是前面的弟兄姐妹们的这个结晶的这个感觉上呢，是说这个多马，可能这句话有两方面不同的理解，但我自己感觉好像多马里边多少有些这个抱怨的情绪。我们早早的不去，我们现在还要去，现在去呢就是不如我们跟他一起去死了吧，因为犹太人抓到我们的话，可能连我们一起都打死了吧。当然也有人说呢，多马可能就是说，那我们就跟主耶稣基督，不论怎样，我们都跟着主耶稣都要跟着他去了。这也可能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圣经当中每次提到多马的时候呢，好像常常给我们感觉这个他是一个容易引起怀疑的人。即便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多马呢还不完全的相信。所以我觉得这边他可能里边心里面这个抱怨的感觉可能大概更像一些吧。主耶稣基督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告诉我们呢，他来到这个地方，直到拉萨路在坟墓里边已经有四天了。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在那边等两天呢？因为他来到的时候要看见拉萨路在坟墓里边已经有四天了。为什么要这四天？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感觉当中啊，就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还在这头三天之内，他这个灵魂还没有离开那个很远。所以也就是说呢，从人的角度来讲，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总是说这件事情容易做还是不容易做。那如果这个灵魂还没有离很远的话，可能复活稍微容易一点，其实也是很难。就是说好像稍微容易一点有可能。所以呢，但是现在到第四天，按照他们的这个感觉呢，这个灵魂早已经远离这个人了。已经就是说呢，复活已经没什么太大希望。那另外一件事情，四天是因为后来这个玛利亚说到，马大说到啊，当主耶稣基督要打开坟墓的时候，马大就是告诉主耶稣说，他已经死了四天了，现在已经臭了。那也就是说呢，一般的情况下，人死了四天之后，尸体已经就开始腐烂。所以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使这个人重新复活成为不可能。一件事情是他的灵魂已经离开这儿。另外一件事情，他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等到这个四天的时候，是到了人的尽头，就是在人看来再也没有，绝对没有希望，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复活是已经不可能的事情，在医治好他是已经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神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我不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为着你们，因为他要他们看见一件事情是完全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人的理由来解释。你知道我们人会找许多的理由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需要常常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看见神的工作，但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可能那种可能。但是四天了已经没有可能了。然后呢这边好些犹太人都来看马大和玛利亚，他们马大来到主耶稣基督那边去迎接他，玛利亚这时候却是坐在家里，我们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但是他并没有去迎接主耶稣。马大到了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就说，主啊，你若是早来，我的弟兄必不至于死，但就是现在我知道你向神求什么，他必赐给你。所以马大呢，这边我们看见和门徒们里边的感觉也是有点像，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医治？如果他早来，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啊。 那显然是觉得主耶稣基督来的已经晚了，否则他的弟弟就不会死。但是马大呢，对主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啊。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要赐给你啊。我相信这个认识呢，从人的角度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好了。但是呢，这个认识并不够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的弟兄必复活。马大呢，对真理，神的真理呢，他也是有很多的认识。虽然我们知道前面我们知道马大常常繁忙的服侍，但是我们知道他对神也是还是有的心意，还是有认识。他说我知道在末日的复活的时候，他是一定必须复活，他会变。但是主在这边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不是在那个末日复活的时候，乃是呢他要告诉他，他就是复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这我们中文这个翻译呢，好像一般的英文就是讲到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啊，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讲到复活就是他就是复活，他在他里边就是有复活的生命啊。所以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我们在福音传福音上里边常常看见的这用掉的一节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在他战胜死亡，他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从十字架上之后从死里复活，在这之前他已经就告诉了门徒，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相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人就永远不死。讲到我们这些活着信他的人，我们里边的灵呢就已经活过来，就永远不会再死了。他问马大，你信这话吗？马大说我信啊，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呢，主耶稣基督跟马大这段对话当中，把一个件非常重要的真理，主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啊，表明了出来。虽然马大对他有一些认识，但是还不够，不是特别够完全啊。那我们感谢主，主这边呢就借着这些他所行的事情，把他自己的生命的这个特征啊，越来越多的表现出来啊。然后马大呢就回去叫了玛利亚，玛利亚仍然也是一样，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就说，你若早来的话，我弟兄必不至于死。那主耶稣基督看见有许多的犹太人与玛利亚啊同哭，他心里面就非常的忧愁。到了第35节的时候讲到耶稣哭了，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听见，这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啊，在我们中文里边呢只有四个字，在英文里边呢只有两个字啊， Jesus wept。 那我们知道这里边呢有三看见三种人在哭，马大和玛利亚是人为着人的死去的人的悲伤而哭的，那主耶稣基督呢是为着世人的这个不信的心和他的对着世人的怜悯而哭的。还有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是活人，为着活人，为着别人看他们而哭的，这几个都是不是特别一样的。但主呢在这边，犹太人又说呢，说你看他爱这个人何等的恳切啊，他应该可以让这个人，所以他们还是怀着一些不信的心。那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坟墓之前就告诉他们说呢，把这个石头挪开。这时候我们看见马大就说呢，已经死了四天，主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就把石头挪开，主耶稣基督在这边举目望天，他在这边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啊，但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人啊，叫他们知道你猜我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些做的这些事情，然后约翰在这边告诉我们说，都是为着在地上这些人他们心中所建立的信心。然后他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出来，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呢就这个死人就出来，并且主耶稣基督叫他们说呢，解开叫他走，因为那时候他身上绑了很多的这个死，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死了之后会缠了很多那个布啊。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原来那个死亡当中被主叫出来，但出来的时候都是像拉撒路一样，我们身上缠着很多布，又不能走路的。所以主呢不但让我们 从死里复活，并且要解开，叫他走，叫他走啊，叫我们能够从各样的捆绑当中能够脱落出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见呢，这边就讲到犹太人当中的对主耶稣基督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祭司长他们就说，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的神迹，那我们怎么办呢？若是由着他的话，这个罗马人就会来夺我们的土地。那其中有一个人叫该亚法，他是大祭司，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所以他说，你们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他们的遗处。他圣经特别说呢，约翰特别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些话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因为他是大祭司。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是在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当中啊，他应该是代表神的百姓，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的。但是在这边呢，他心中所想的是怎样能够安抚这些百姓，叫罗马人能够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啊，罗马人不至于把他们夺去。但是他并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是为着神做预言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可以使用任何人。那旧约的时代，我们看见神可以使用那个驴说话啊，在这边呢，神可以使用这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说，那些其他的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什么都不懂。其实呢，他并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想的是，哎，这个人死了，罗马人不会来夺我们的土地。所以这样的话呢，一个人死了，救了一个国家。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不但救一个国家，乃是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在一起，这才是神真正的心意。好，我想时间到了，我就交通到这里，我把那个下面时间交给申弟兄。
我也交通一点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神当初拣选以色列人呢，神在地上有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拣选以色列家作为神的家。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按理说呢，他到了耶路撒冷像是回家了，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已经把对神的信仰变成犹太教了啊，所以呢，他们不仅不接纳主耶稣，他们失去了神家的意义，并且把主耶稣呢排斥出去了。感谢主啊，主耶稣到最后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找不到家，但是呢，在伯大尼呢却有一个家接待他啊。这个家里面就三个人，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啊。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有些读圣经就看见啊，这个耶路撒冷失去了神家的意义，但是神家的属灵的意义呢，却显在伯大尼这个家里面啊。伯大尼这个家接受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每天做工啊，在耶路撒冷呢，白天做工啊，晚上就走六里路和门徒呢，就到伯大尼。这伯大尼在哪里？伯大尼啊，就在橄榄山上啊。去过以色列人就晓得，他从这个耶路撒冷呢，要走一个大的峡谷，然后上去之后，在橄榄山上。所以主耶稣最后是从橄榄山上离开的啊。说我们的弟兄啊，曾经写过一首诗歌呢，说自从橄榄山上一离别，后来又写说呢，自伯大尼我们与主就分手后啊。那么你知道吗，其实这两首歌都对的啊。因为呢，主耶稣在伯大尼为举手为他们祝福，就是在橄榄山上啊。所以呢，这两首诗歌都是对的。你们看尼弟兄写这两首诗歌写得非常好啊。所以呢，伯大尼就在橄榄山上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却成了什么接纳主耶稣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很重大的启示。今天呢，地上的教会也不能变成一个宗教，如果变成一个宗教组织，主不能住在其中的。教会是神的家啊， 所以呢，这个伯大尼呢，就说出了神家的实际。而这三个人呢，正好代表着三个重要的原则啊。这个马大呢，代表侍奉。我们说圣马大把主耶稣接到家里面的啊。玛利亚呢，代表爱。拉撒路代表复活，所以这三件事是今天教会里面呢绝不可缺少的三件事。我们要为神的家做见证，如果没有这三件事，对，就不是神的家。你看这个伯大尼的家啊，居然说出了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意义出来了啊！因为在伯大尼呢，那么那里他们接纳了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晚上到了伯大尼的家里面就安息了。那么他到了家里说呢，玛利亚就坐在他的脚旁啊。玛利亚爱主，说主说呢，他已经得了上好的部分，是不能夺去的啊。玛利亚代表着向着神的爱，他专一的把注意力摆在主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为神的家做见证，第一个不能失去爱。如果你今天已经把这个聚会当成习惯了，礼拜天是做礼拜的，那就糟糕了。我们真的儿女们聚集是因爱主而聚集的啊，因为我们要在这里要敬拜我们的主，所以教会不能失去爱。这一失去爱的话呢，就变得冷冰冰的东西去了，对不对呢？所以呢，玛利亚代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爱。所以就在聚会中间，主耶稣才是唯一的注意的对象，不是那个讲员呢，不是那有恩赐的人呢，不是那些做工的人呢，也不是这个活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们，对于我们知道主爱我们，我们也必须要爱他啊。所以神的家是一个充满了对主爱的地方啊。所以你看，有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薄饼聚会了，看见饼杯，弟兄姊妹，你知道是神的爱啊，对不对啊？你要爱主啊，你要敬拜啊，要感恩呐 啊。所以呢，当然我今天不能讲的太多啊。这个玛利亚代表着爱，马大代表着侍奉啊，马大服侍在那里。教会的侍奉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开头马大的服侍啊是有点不太好了，服侍的这个事情做的太多的埋怨了，对吧？发怨言了啊，侍奉不能发怨言的啊。那么呢，所以呢，到后来我们看见马大的侍奉就改进了啊。那么所以教会是一个侍奉主的地方。我过去跟弟兄姊妹讲，侍奉很重要了。主耶稣到地上来是服侍谁啊？服侍父亲。我们的侍奉也是服侍父亲啊。所以呢，在旧约圣殿就是一个祭司们在那里敬侍奉公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教会中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我们都是祭司啊，都应该侍奉主。你不是光来听道啊，光来坐在那里做礼拜。奉献点钱呢、啊？这个就了事，不是的。我们是侍奉主，因为这个侍奉的意念太重要。我今天也不能详细说啊。侍奉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将来到永世里面做什么？有人问我们说，将来到永远去做什么呢？哦，那到永远那就退休了啊。这个地上太劳苦了，到那里去的话呢，天天在那个生命水河旁喝乐河的水。唱歌啊，这个吃果子啊，你是这样吗？将来到天上是这样？不是。启示录末了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侍奉他，并且做君尊的祭司侍奉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侍奉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今生在地上的教会里面呢，我们是操练，你知道吧？我们实在来讲，我们做不好的，我们也没办法服侍我们的主，但是主要我们操练啊，所以你今天就要学，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服侍。那教会中看见事情很主动的，应该是不是谁安排你在做什么， 像我今天晚上来聚会看，哦，好多年轻弟兄姊妹，非常好，大家都搬椅子，看见了就大家都来搬椅子了，对不对？很主动，教会的侍奉啊，弟兄姊妹们是随着圣灵的感动在逐渐的做。那我说我只能简单这样说啊，说第二个重要因素侍奉，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复活，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啊，我们看见啊，这个拉撒路的死是主许可的，
嗯，
啊，所以主对门徒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是为着神儿子的荣耀。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让我们经历各样的经历，是为了荣耀神的，啊，连死都是为了荣耀神的。所以你读这段故事，你发现拉撒路的死是神许可的，我们不用说故意的啊，这是神许可的，啊，许可他死了。为什么要拉撒路死呢？因为在这个家里面呢，他们要具备神家的意义。神的家里面不仅有爱有侍奉，还有一个是复活的生命。如果没有复活的生命，那个地方也不叫神的家。所以神就许可拉撒路死了。所以我们刚刚弟兄讲了，主耶稣在那里知道他病了，对不对？要主那么爱他们，主还故意停留两天，然后才去。你看，这就是神许可他死了啊。当然是有他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个当然，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主要等他死透了才去。这个在经历上面来讲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得到难处了，我们就说主啊，我要死了。主说看你还没死透了，慢慢再来，再等一等呢，要再等一等，等你真正死透了，我的生命就发生功效了。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我们晓得主耶稣死了几天呢？
三天
就复活了啊。那么拉撒路呢？4天就复活了。拉撒路不能比主更早啊。他不能两天就复活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3天复活，他4天就复活了。但是我们看见有些基督徒软弱失败，好像死了，有死了好几年他也不活啊，死了几个月他也不活，对不对啊？我曾经碰见过一个弟兄啊，哇，那次我传福音，我在那里讲道，他进来了，哎呀，完了之后他跑了跟我讲，他流着泪跟我讲。那个样子很那个蓬头散发的，我看着有点害怕，不知道什么人。他跑来跟我讲，他说：“孙弟兄，今天我复活了。”哟，他说呢，我死了30年，今天复活了。那30年他才复活，因为我那讲复活的道嘛，哎，他30年，他说我今天复活了，因为他离开主啊，信了主之后就没有好好聚会，就离开主了。就像死了一样的啊，就弟兄姊妹们啊，记得啊，主耶稣3天就复活，拉撒路是4天就复活啊，所以主保罗告诉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是复活的能力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经历复活的能力，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难处，有时候有困难，有时候遇见那个情况好像死了一样，对不对？但是要有复活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聚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个个都有复活的生命的。这礼拜不管你经历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死亡的权势围绕我们的啊。我常常讲，有的时候呢，人家讲一句话你就死了，对不对？有时候不仅不要讲一句话，有人家眼神看我们一下，我们就死掉了啊。我曾经碰过一个姊妹就是这样的，后来她做见证了。他说呢，有天呢，我来聚会的时候呢，我跟这个孙弟兄两个人路过啊，我就跟孙弟兄打交道，孙弟兄结果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哦，从那天开始起啊，他就气得不得了啊，他碰见我，他就是，你知道这一弄了多久，弄了好几年呢，后来他一次听我交通，哎呦，他知道，他说对不起，他说呢，我知道孙弟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那天呢，人多，教会人多，那么过去都我也没有注意，说也没看过。你看看， 我只不过没有注意看他一下，他就死掉了。感谢主，他里面有复活的生命，都过了几年他也活过来了啊。所以你知道教会是什么？复活的见证，是我们会经历仇敌给我们的死亡，但是呢要经历复活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们，拿撒路代表了神的家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复活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呢，要让这个复活的生命充满整个的聚会啊。弟兄姊妹，此起彼落的感恩和赞美啊。这礼拜虽然遭遇的很艰苦很艰难，或者病得很厉害，但是人就在这里感谢赞美主啊。就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把神家的实际把它显明出来。就感谢主啊，在以色列人失败的这么的严重，变成犹太教连神的儿子来都把他拒绝，他们已经丧失了神家的这个实际的时候呢，在这里一个小小的家庭啊，他们却把神所要的家的光景把它活出来了啊。因为他们接纳主，主在他们中间找着安息啊。弟兄姊妹，本来这是一件悲惨的事情，对不对？叫人心酸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经特别用这个东西啊来提醒我们。所以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你看见很多时候教会团体走向宗教啊，变成个死的团体，只注重外面的仪式形式，外面的这些东西是吧？总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得着主的恩典，所以有好些小小的团体，就像伯扎尼的家一样，他们把神家的实际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为神的家做见证呢。所以这个伯大尼对我们来讲太重要的启示了啊，太重要的启示了。我们是会经过死亡，但是呢我们不能忘记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啊。并且在这里还有一句话很重要，主对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这个信，弟兄姊妹们，可能你们读圣经读中文也没读出来啊，在整本的约翰福音里面，信心这个字都是用 belief，不是用 faith 啊。什么意思呢？它是要有行动的啊，它是用应该翻作相信。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信心是要用的啊，弟兄姊妹们，信心是要用的。全本约翰福音都讲相信啊，要会用。今天主已经把信心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呢没有用，那就不行了。你用，你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神对马大说嘛：“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马大有没有信心？马大跟我们很多人信心一样啊！是啊，感谢主啊，你是神的儿子呢。将来末日的时候都要复活，我们知道每个人到末日大家都要复活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拿撒路也复活了，他不能相信眼前的，信心的运用是眼前的。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要多多的运用信心啊，要相信，不是光是信，要相信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 啊。那么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整个十一章，我想我也不要多说了啊。这个大家记得啊，伯大尼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主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让我们看见神所要的家，那个家中的实际到底什么东西啊。正好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三个人，每个人代表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呢马大已经代表侍奉，玛利亚代表爱，对不对？所以神就是特意让拉撒路死一死，代表复活。你看神的心意在这里向我们显示出来了，好吧？啊，所以好，我想我就交通到这，把时间。
好，谢谢孙弟兄。那我们下面再有些祷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
是的。
那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 地上的教会实在是活出那伯大尼之家的光景，让这个教会当中充满着对你的爱，对你的侍奉和复活生命的能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余下这段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分组之前呢，在有一点的报告，就是要来这个主日，就是有两位弟兄交通，是杨庆远弟兄和吴坚辉弟兄交通，有张立邦弟兄和邵吴佩恩姊妹翻译啊，请弟兄姐妹们为着我们弟兄们的服事祷告。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要来这个主日下午，我们有一个全教会的服事聚会哈，每个弟兄姐妹们都邀请参加的。上一次因为我们报告完之后，还有那个弟兄姐妹们问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参加，就不是个别要求，是全教会的服事聚会，每位弟兄姐妹都那个来参加。那么这次的服事聚会，请弟兄姐妹们特别祷告，就是我们要为着教会弟兄姐妹们彼此的联络关怀，还有未来我们在教会的这些交通聚会来有一些那个服事，圣弟兄也会给我们有交通，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能够预留时间这个主日的下午能参加这个服事聚会。那我们也提醒了我们在这边的读经的小组里边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彼此关怀，就是还有许多的可能还没有回到星期五的读经当中，我们也纪念这些弟兄姐妹们，有机会来邀请他们重新回到教会的这个聚会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我们正在制作2025年教会的通讯录。上个主日我们已经报告了，就是请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家庭都填一张表。那如果您的那个家庭的资料没有任何的变动，也填一张表哈。因为这个疫情中间呢，我们的变动比较大，所以要收集一个比较全面的信息。那如果您家没有变动的话，这个表非常简单，你就写上一个名字，然后呢有一个方框说资料没变，所以很简单，也请弟兄姐妹们帮助填一下。这个月我们盼望着2月23号之前能够收集完，也盼望着弟兄姐妹们为着这个祷告，我们使这个通讯录也能够起到它的功用啊，弟兄姐妹们彼此联络做一个功用。那我们再提醒一下，提前为着2月2号有一次福音聚会祷告，曲浩宇 Nelson 弟兄传福音，我们请这个弟兄姐妹们纪念福音聚会。好，我想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边就开始分组交通。